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的第一章1到3节，我们读这节经文，然后我们祷告，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我们主恩教会小组的同工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要查考马可福音我们也借着马可福音要查考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主，你不仅是借着耶稣基督生命的福音、生命之道来拯救我们赐下圣灵，使我们发自内心的任性，我信圣灵我信圣尔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所以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拯救的工作，不是突然的，那是要建立教会，甚至要把教会，建立在山上，成为山上之城，光是不能够隐藏的，所以求主也赐给我们，不光是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有使徒约翰，那样的心智。能够不断的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使我们的生命中，成为一个建筑的预备，使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我们的生活，都能够为福音的真理，做出预备，只等到圣灵的风吹起的时候，人就悔改信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日常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主，求你不光使我们得见耶稣基督的教训更使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行事中事工中学习到我们当有的行事为人的规模。主，求你使我们借着信心使我们借着我们的属灵的想象使我们再次回到2000年前回到耶稣这个在约旦河受洗回到耶稣传道授业。一病赶鬼，回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后3天复活，升上高天，这个为教会执掌万有。主，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在查考马可福音的时候，宣读马可福音的时候，默想马可福音的时候，都能够有福音的经历、福音的实质，也就是耶稣基督那明亮的呈现。在我们的心中显现，在我们的心中照亮，驱散我们心中一切的幽暗。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说弟兄姊妹马可福音一共是16章内容呢高度浓缩当然马可福音的这个串讲今天我们就。不给大家展开下次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各个小组联合的聚会，我会给大家把马可福音这16章从整个圣经从新约圣经从这个四福音书从马可福音本身的经文从这些角度使我们从大的图画来个考察马可福音的基本的内容和框架。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这个一起看一下这个第1章到第4章因为这个9月份呢我们要查个4次，然后10月份第一个礼拜呢我们希望10月份第一个礼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刚刚从一个外出这个开会中回来所以我们看时间上，我先给大家这个初步的查一下4次这4次的材料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完善，更加详尽一点。好，我们就看到第一次预查，所以我们每一次预查呢，都一章大家相对比较好掌握，然后我们这个建修长老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马可福音的研经的资料，就看到里边呢，它这个有这个经文，然后有这个观察与解释归纳与应用。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特别的提问题了我们就不涉及问题了 我们就把有关的经文传一传。其实关于马可福音的解释呢，在这个资料的后边也有这个资料的后边叫研经指南。研经指南呢相对比较简略一点其中特别是神学的教训少更多是一些描述性的。但是无论如何也对大家有帮助所以说大家不着急。今天呢我们从预查资料中尽量的给大家做一些补充。但是大家手中有这个马可福音的研经资料本身关于这个基本的解释以及相应的问题怎么参与进来基本上都有所提供。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三节这个地方就讲到福音的开始。所以福音书就是围绕着耶稣的生平耶稣的教训展开的福音书就这两个内容一个是耶稣的生平耶稣的诞生耶稣的成长耶稣的受洗耶稣的公开的侍奉耶稣怎么在耶路撒冷受难复活颁布大使命大概是福音书都是介绍耶稣基督的生平第二个呢也是强调耶稣基督的教训当然马太福音被称为一个是教导性的福音所以说马太福音中有大段的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路加福音呢也是一个解释性的福音路加福音在这个事件上和教导上都是比较详尽因为路加福音是像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相对比较详尽一点。然后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是一个默想的福音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但是马可福音呢更多的是一个这个记载耶稣基督生平尤其是记载耶稣基督事工的所以说马可福音没有对耶稣基督教训的一个大段的甚至整个登山宝训这这个旷野受试探都一带而过所以马可福音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平上和教训上都是比较简洁的所以根据教会历史呢马可福音可能是最早成型的比较简略比较浓缩然后呢马太福音是向犹太人传讲所以马太福音向犹太人传讲就更多的强调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话也就是旧约圣经。同时犹太人也特别较真犹太人已经领受了一些教训所以马太福音有大段的关于律法关于旧约圣经的一个解释。路加福音当然是向这个外邦人传讲的福音就针对外邦人有更多的一些描述。然后约翰福音呢是使徒约翰晚年的时候针对诺斯提异端的兴起所以上帝特别的光照他他进入耶稣基督教训和生平不光是进入耶稣基督教训的生平和他的教训而是直接讲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不是耶稣基督生平了这是一个默想所以我们就知道约翰福音更多是使徒约翰晚年的时候这个默想当然这个默想也不是玄之又玄都是针对当时教会的什么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学习马可福音的时候呢就是比较高度浓缩的不管是在生平方面以及在耶稣基督的教训方面都是比较浓缩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一段怎么有一点这个回音了吧没事了现在没事了好谢谢。然后我们就看到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头如果你要看原文的话呢这儿有个 Arche 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的这个希腊文呢第一个词是起初所以马可福音的这儿呢其实和这个约翰福音太初有道起初和这个创世纪这个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都有一定的相同之处所以说圣灵默示这个使徒默示马可这样写 啊，当然我们知道马可是这个彼得的弟子啊，彼得啊还是公认的大弟子的啊，这个他的地位虽然我们不能说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啊，但是彼得的地位啊，不管是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啊，还是在使徒行传中啊，甚至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啊，彼得都有很显赫的啊位置啊。但是无论如何啊，马可的啊师父啊是这个啊彼得啊，所以啊马可更多代表了来自这个。啊，这个彼得的这个正传，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起初为什么这样强调呢？哎，其实这地方就是啊，引起大家的什么哎重视啊，正如创世纪啊，这个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起初啊这个福音又开始了啊，所以就预表着新心心灵啊，新天新地啊，圣城新耶路撒冷。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使得人类重新有了个新的转机啊，这个耶稣基督的纪元啊，新纪元、新时代、新世纪啊，就已经什么开始了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啊，起初这个词或者起头这个词啊，中文很难翻译出来啊，但是有这么个意思的啊。无论如何，当这个啊，如果我们从原文读起的话，我们就感到首先。吸引你的注意力的话呢，是起初，啊，就说像创造天地，啊这样的大事，啊，在耶稣基督里面开始了，啊，说是福音是惊天为地的大事，啊，福音和上帝创造天地的事情啊一样的宏大，啊一样的是起初。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然后讲到啊起初，啊，然后就讲到这个福音。啊，讲到福音以后，这个耶稣 Christo 就讲到耶稣基督，啊，然后这段经文的最后呢是，会有 Hosio 啊，就是上帝的什么儿子，啊，所以我们中文只能这样翻译啊，上帝的儿子或者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啊，福音的什么开端，或者福音的啊起初啊，这样翻当然也是啊没有问题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在啊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啊三个很关键的词啊，也就是说耶稣啊，耶稣是意思是耶和华拯救啊，基督啊是指受膏者，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耶稣这个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啊，这个受膏者，我们知道旧约圣经中的先知、祭司与君王啊，都是受膏者，啊，甚至巨儒士啊，也是上帝兴起的啊，受膏者，啊，所以受膏者呢，啊，在这个旧约圣经中啊，也有泛指，啊，但是，啊，我们就看到啊，在耶稣基督身上啊，就开始成为一种特质。啊，但是特指并不排除这个泛指的啊，什么意思呢？啊，请大家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看到啊，腓立比书。所以在啊，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第21节，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我死了就有益处。啊，所以说奥古斯丁啊，在注释这些经文的时候就强调，啊，因为基督，当然耶稣基督是受膏者，大祭司、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啊，因着圣灵，我们也是受膏者，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是基督，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新约圣经中，哪怕基督更多的是特指了，啊，但是你要知道，啊，使徒保罗。用我活着就是基督，也是指泛指的，并不是指他就是主耶稣基督，而是他也是受膏者。好，当我们讲到啊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就说唯独耶稣基督啊是上帝本真的儿子啊，这样我们就知道圣父啊、圣子啊、圣灵啊，我们从受造的角度讲也是上帝的儿子啊，但是我们在亚当里离经什么？哎，叛道，所以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重新被收纳为上帝的什么儿子。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上帝的儿子啊，这个 称呼呢，也是有泛指啊，泛指就是上帝所造的，包括天使啊，也被称为上帝的种子啊，包括人啊，也是上帝的儿子啊。哪怕我们离经叛道了啊，从这个我们的缘起啊，或者从我们的本源而言，我们仍然是上帝所造的，只不过是我们是浪子啊。当我们回头的时候啊，我们又重新被收纳为上帝的什么儿子啊。但是这个上帝的儿子啊，有时候是特指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马可就印证啊，所以说啊，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啊书上记着说啊，有古卷无以赛亚三次啊。这个地方就是说啊，这个啊和合本啊，他翻译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啊，他就借鉴了所谓的高等圣经批判啊。高等圣经批判呢啊，他们并不是以啊，这个拜占庭的啊 ，Textus Receptus 多数经文为底本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都是无谬的，是指圣经原本啊。但是现在传下来的呢，都是抄本啊。我们手中的和合本呢是译本啊，原本是无谬的啊，抄本是得蒙上帝的什么保守。但是到底哪个抄本是得蒙上帝保守的呢？哎，这个是非常精微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旧约圣经啊，没有多大的争议啊。马索拉抄本啊，这是犹太教啊、基督教啊公认的旧约圣经的权威的抄本啊。但是在这个新约圣经的权威抄本啊，就有了争议了。为什么有争议呢？啊，问题在于呢，啊，罗马天主教教会呢，啊，他们是以四世纪和五世纪耶路米翻译的五加大译本。五加大译本是什么译本呢？是拉丁文译本。所以天主教会呢，就以这个五加大译本为这个啊，为他们权威的这个圣经版本啊，这样呢本身就背离了啊这个新约圣经原初是以希腊文的形式出现的啊。所以说宗教改革的时候啊，大家往往忘记了宗教改革呢，其实是马丁路德首先回到原本的啊圣经，不是五加大译本，是回到这个拜占庭抄本啊，也就是上帝借着希腊教会所保守的新约圣经的什么抄本。所以说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啊，不管是慈令礼啊、加尔文、路德、贝萨啊，还有英文的钦定本以及日内瓦的这个就是宗教改革时期啊，新教各大教派翻译新约圣经的时候呢，都是以拜占庭抄本或者说叫公认经文啊。所以这个拜占庭抄本呢啊，又被称之为公认经文啊。但是呢啊，后来啊，随着一些新派的自由派的出现啊，他们就啊开始攻击这个公认经文啊，用这个公认经文之外的啊，比如说两个抄本啊，一个是西奈山抄本啊，一个是梵蒂冈抄本啊。西奈山抄本呢啊，是一个东正教的修士啊，在西奈山下旅行的时候啊，到一个修道院里啊，看到一个修士正在烧东西，看看你烧的什么，哎，巴拉巴拉一看，哦，原来是个圣经抄本啊，他就认为啊，那个抄本更古老更可靠啊，不可能啊啊，上帝不可能是用这种残缺的啊，用这种啊这个埋藏在哪儿的啊。第二个抄本是这个梵蒂冈抄本，梵蒂冈抄本是在天主教的梵蒂冈博物馆里找出来的。那梵蒂冈抄本连梵蒂冈连罗马天主教会啊就不认为是权威的啊，但是很多所谓的这个圣经高等批判的学者啊，他们就认为这个西奈山抄本和梵蒂冈抄本就更有权威啊，这是错误的啊，因为上帝不是借着坟墓，不是借着博物馆来保守圣经抄本啊，上帝是借着教会本身。所以我们仍然保守的基督徒仍然承认啊这个拜占庭抄本，也就是公认经文啊。但是无论如何，这存在什么问题呢？啊，看着我要拆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啊，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是这段经文呢啊，就是和原本的啊这个以赛亚书上的也不完全什么一致啊。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很多就是新约圣经的新约圣经的作者 以及包括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他不可能抱着一本圣经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他不可能抱着一本圣经的。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是耶稣基督还是使徒们，啊，他们呢，第一啊是更多的是受那个七十士译本的影响啊，而不是这个啊，而不是原来的马苏拉抄本。啊，另外呢，啊，他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意译，啊，有的时候啊是在这个字句上，啊，确确实实啊也是和原来的权威的抄本是略有不同的什么表达。但是并没有丧失什么精力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好啊，这样我们就看到无论如何，这个马可就引证古老的预言啊，并非严格按照字句引证啊。然后啊，是使徒约翰的出现啊，马可就描写的很简单啊，约翰来了，没有这个比这个更简单的。你看，照这话，约翰来了 ，John come， 哇，就是两个字啊，约翰来了啊，这是马可福音的一个风格。啊，比如说这个约翰传的是什么呢？悔改的洗礼，啊，是罪得赦，啊，也是非常简洁，啊，但是我们就知道，虽然非常简洁，主耶稣基督延续的是使徒约翰的传统。为什么这样讲呢？啊，为什么耶稣基督从使徒约翰受洗呢？啊，当然啊，因为使徒约翰是耶稣基督本身是开路的先锋。但是我们就知道，啊，当时啊，这个是犹太人实行洗礼呢，是指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啊，是洁净啊，是指悔改，啊，这个方面呢，也代表一个真理的认可和传承，所以和使徒约翰同时存在的，啊，有法利赛派，有撒都该派，啊，甚至有这个艾瑟尼派，还有希律党人，还有分类党人，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啊，啊，在这个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或者在使徒约翰传道的时候。啊，对于旧约圣经的解释和传承啊，就有不同的学派的，啊，法利赛里面啊，还有这个加巴列学派啊，西麦学派，就法利赛派里面还是派中什么有派，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耶稣既从使徒约翰受了洗，啊，而且使徒约翰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耶稣基督也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就说明啊，耶稣是认为使徒约翰。啊，更多的代表了啊旧约圣经和先知的传统的。然后我们看到使徒约翰见证耶稣基督的到来啊，使徒约翰他没有高举自己啊，而是谦卑的承认啊，有一位啊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什么啊更大啊。有的使徒约翰没有说我是啊前辈啊，后边来的是小子，不是。使徒约翰反其道而用之，说有一位虽然在我后边来的，但是能力比我更大啊！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的，也是不配的。而且这个使徒约翰特别讲，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啊，他却要用圣灵啊给你们施洗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使徒约翰本身的那种自觉的侍奉。哎，到底上帝给我们什么恩赐？那我们就要承认。上帝没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方面，使徒约翰啊，这个谦卑，什么叫谦卑呢？啊，谦卑不是糟蹋自己，谦卑就是知道你的地位，啊，知道你的恩赐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多少恩赐就是多少恩赐，啊，没有那些恩赐就是没有那些恩赐，这是真正的谦卑啊，是坦诚的面对自己。所以你5000两，你不能谦卑的说啊，我就1000两，那不叫撒谎吗？啊，你1000两，你说啊，我5000两，那也叫撒谎，啊，所以说真正的谦卑啊，就是1000两啊，就是1000两，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所以耶稣的受洗，从使徒约翰受洗啊，本来这个使徒约翰，我们看其他福音书记载，马太福音记载，哎，我应当受你的洗，啊，说使徒约翰说，我应当从你受洗，啊，但是耶稣说，我们理当尽主般的义。尽主般的意是什么呢？啊，还是有先啊，有后的，啊，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本身是无罪之人，啊，他不仅接受了，啊，这个啊，我们罪人这样的身体啊，请大家看到啊，在耶稣基督的侍奉中的降杯啊，请大家看到啊，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 做了赎罪祭，啊，罪身的形状，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肉体和我们的肉体看起来在形状上是一样的，所以说是罪身的什么形状。耶稣基督不光是取了罪身的形状，而且他在形式上他也接受了施洗约翰讲的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也接受了这个悔改与赦罪的这个洗礼的啊，所以啊，我们就看到无罪之人竟然像罪人一样谦卑受洗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耶稣受洗时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啊，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啊，天上有声音说啊，这是我的爱子。我们就看到说啊，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啊，我喜悦你。然后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啊，耶稣在公开侍奉的时候啊，有个预备啊，这个预备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自己也越来越认识到啊，祷告的重要性，而且这个祷告呢，一定是安静的、孤独的、你个人的祷告。好，耶稣在旷野祷告，没有任何人陪伴他。哎，也有陪伴他的。这段经文讲的很有意思啊。这段经文讲，并与野兽同在一处。哎，野兽环绕他，但是野兽不伤害他，野兽也不吃他。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自然之主，啊，且有天使来伺候他。所以耶稣啊，他是大自然的主啊，耶稣也是天使之主啊。当然啊，你要啊，对这个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啊，受这个荆棘的试探啊，这个倘若你是上帝的儿子啊，让这些石头变成饼啊，有宗教的试探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从殿顶上跳下去，让天使接着你啊，也有政治的试探啊，你啊，如果是神的儿子啊，你夫妇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赐给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其实啊，看这段试探蛮有意思的。人所遇到的试探啊，今天我们2024年美国大选政治的试探啊，政治的试探，选川普或者是选啊何金利，那面对什么经济的试探啊，物价怎么办啊，这个税收怎么办，是经济的问题啊。但是在政治的试探、经济的试探背后是宗教的问题，宗教的试探啊，到底谁是更加接近圣经的啊，到底谁是捍卫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化的？那这些方面啊，我们政治的试探、经济的试探，最后要回到宗教上的考验。好，我们就看到啊，14节啊，耶稣开始传道啊，14节到20节，约翰下监以后啊，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为什么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才传道呢？啊，这个犹太人啊和这个希腊人有一个传统啊，这个传统不一定是绝对的，就是你这个学生跟着师傅学啊，要学到师傅死了或者师傅不能讲道了你才能讲，如果还有师傅在那里讲，那你讲那是怎么回事呢啊。所以你要知道，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大概是19年啊，柏拉图老了，柏拉图去世了啊，然后亚里士多德才开始传讲啊。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不要绝对化啊，但是无论如何这儿讲得非常清楚啊。约翰下监以后啊，约翰不能传道了，耶稣来到加利利来宣传上帝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福音不仅仅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是上帝的福音。教会不仅仅是基督的教会，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我们不光是基督徒，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所以这个马可记载的耶稣的教训也非常简练，日期满了，时候到了，上帝的国近了啊。当然我也给大家解释过，上帝的国近了啊，并不是说啊上帝的国啊这个还没有临到啊，是上帝的国远在天边，近在什么眼前啊，这是啊非常非常啊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在这个马可福音的第1章15节 and seeing 啊，因为亲弟们 the time is fulfilled 啊，时间到了， the kingdom is at hand， 不是说 kingdom will be at hand， 不是说的， 因为大多数人理解是错误的啊。这个地方是现在时，就是说神的国度远在天边，近在什么眼前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神的国度是指上帝的统治，是指上帝的什么审判啊。所以说，这个使徒约翰和耶稣，今天我们讲上帝的国度无处不在，上帝的审判随时临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赶紧认罪悔改。啊，说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如果说神的国度、神的审判2000年之后再来，哎，那我算了算了，我活着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临死之前再信主，我不是。啊 ，The kingdom of God is at hand。啊，大家反复的思考。啊，这个信息非常精微，但是非常重要。啊，你们当悔改啊，信福音。啊，这个悔改啊，底下我们就会讲到。啊，这个悔改啊，不是啊一般的后悔，而是指改变方向啊，回转啊，改变心意啊，是指认识错误的心态，我们的心态是错误的，我们的言行是错误的啊，要这个离恶行善啊，信福音，信福音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赞同啊，也包括缺失的认识，头脑的知识。啊，真正的信靠也包括全人的什么投入，哎，这才叫真信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叫信福音，信是什么意思？信你是最起码要有确定的认识，确定的认识最起码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认识你所差立的耶稣基督，认识我们啊，这个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啊，罪的公价就是死啊，人在行律法上行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啊，只有。啊，任性耶稣基督才能够罪得赦免，因信什么诚意。所以啊，在这个啊这个威斯敏斯德啊会议的时候啊，有一个文件叫 Saving Knowledge。Saving Knowledge 很难翻译，为什么呢？你一不小心就翻成得救的知识，好像那个知识救你，不是的。啊，就是 The Saving Knowledge 就是上帝用以拯救罪人的那种知识。或者罪人得救应当知道的知识啊 ，saving knowledge， 啊，确实的认识，真正的信靠和全人的投入啊，我们就看到耶稣不仅传道啊，更是呼召门徒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马太福音上记载，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耶稣第二步所行的就是啊，你们要啊来跟随我啊 ，come and follow me， I will make you fishers man 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儿这个中文钦定本，中文这个和合本呢，就翻成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但是你看一下英文的翻译啊，这个地方大家啊，这个英文翻译更准确一点，就说，And Jesus said unto them, "Come ye after me, 来跟随我 ，and I will make you to become fishers of men." 啊，不是说得人得鱼的。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en， 我要让你成为得人的什么渔夫，啊，所以说像现在我参与的这个伦敦圣经公会翻译的这个新的圣经译本，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什么呢？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什么渔夫啊！啊，你要说我让你得人如得鱼，好吧？啊，你得到多少人了？给多少人传福音了？啊，让多少人这个悔改觉知信主了、受洗了、加入教会了？但是你没有让人成为门徒的概念啊！耶稣基督这儿所说的意思很简单啊，这节经文怎么解释呢？来跟随我就是做我的跟随者，做我的门徒啊！你来做我的门徒，我给你什么承诺呢？我的承诺就是把你培养成师傅啊！我不光是授人以鱼，不光是给你鱼吃，关键是要教你什么打鱼啊！把门徒培养成能够独立传道的什么师傅啊！这个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马太福音啊还是马可福音啊，这个耶稣呼召门徒，最后呢你看到马可福音16章，我们也看一节，在马可福音的16节16章的14节说，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谁啊？万民听。什么意思呢？一开始是耶稣给他们传，耶稣手把手、
你后来就拿上来了是吧？
稍微我们关一下喇叭啊。 一开始是耶稣给他们传，耶稣让他们做门徒，后来耶稣复活了，耶稣升天之前，他们成为师傅了，不是耶稣传了，他们去传，他们让人做什么门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我们再看，看到耶稣呼召西门、安德烈、雅各与约翰的回应啊，这儿啊，这个立刻这个词在马可福音中反复出现，立刻，立刻，立刻。啊，就是马可福音记载的节奏非常紧凑的，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带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所以说他们就快快的什么回应。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段耶稣彰显他的全能，到了加百农，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四福音书上都写着耶稣教训人教训人教训人。今天呢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美国人也不喜欢教训人。我们喜欢不喜欢听别人的教训我们喜欢点评看看这个牧师讲的怎么样那个老师怎么讲的一样我们都是或者是居高临下或者是冷眼什么旁观。但是你真正谦卑的开放的领受一个牧师教导的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这一点和教会的传统也有关系。所以教会更多的注重耶稣基督是救主耶稣基督是君王但是很少有人强调耶稣基督是师尊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师尊是我们的拉比是我们的这个先知的。好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多讲。好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他的教训的特色是什么呢？向有权柄的人，不向文士。文士呢，就像我给大家教导，更多一点像文士，引经据典，这观点那观点，说明什么呢？说明我的权柄不够，确信不够，需要这个引经据典。但是耶稣就开门见山，直指人心。耶稣就直接的是宣告这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所以耶稣教导时的时候有权柄的说明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耶稣本身他就是上帝。第二个方面呢圣灵在他身上的膏抹是没有限量的。第三个呢耶稣此时传道也是30岁了。耶稣也是饱经风霜耶稣也是在被希律王追杀的时候。在平凡的生活中做牧匠的时候他在这30年中也学习了生命的功课所以他讲来的时候他肯定不是纸上什么谈兵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来自上帝的恩膏你没有生命的经历你只是拿起一本书来读那你读得再巧再好听也是演员。你没有那种来自上帝的圣灵的恩膏和权柄的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好的牧师一个好的教导不光是能够引经据典更重要的是有恩膏有权威有权柄有重量让人家能够听乐意听不得不听这个是任何人都做不到必须是有上帝的恩膏必须有生命的什么经历所以这样你就看到一篇讲章你比如说一篇讲章你不同人拿去读不同人拿去讲效果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效果不一样呢这讲的非常重要。就是耶稣讲的时候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不是文士照本宣科不是文士这个引经据典耶稣就直接讲有权柄。所以他有来自上帝的确信不像文士一样犹犹豫豫在字句上反复推敲。马可没有这个大段的这个特别是没有大段的记载耶稣的教训但是凸显耶稣在生活和施工上彰显的典范然后第三我们就看到耶稣赶出乌鬼说在会堂上有一个人被乌鬼扶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什么圣者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些乌鬼比那些文士知道的都多比法利赛人都知道的多那法利赛人和文士不知道或者是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圣者他们接下来讲认为耶稣是借着鬼赶鬼的 但是你看这些鬼都明白，人都不明白。哎，最可悲的是鬼明白，人不明白。所以乌鬼甚至对于耶稣基督是谁具有一定的认识啊！不光是在马可福音中，雅各见证说：“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什么意思？鬼魔也知道，鬼魔也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圣者，但是却是什么战兢啊？因为鬼魔，我们就知道这些堕落天使，他们不悔改，啊，他们将来的结局就是啊下地狱的，啊。另外非常重要的是，乌鬼不能与耶稣抗衡的，啊，我们不能把鬼魔置于与上帝、与耶稣可以彼此抗衡的地位。你看到这里说，那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你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也没有说我不出去，乌鬼他不能够和耶稣抗衡的啊，因为耶稣不仅仅是上帝，圣灵在他身上的高摩是没有限量的啊。所以说，今天如果上帝赐给我们赶鬼的恩赐，那我们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啊，鬼出去吧，那鬼也会出去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恩赐，或者是我们服侍的对象啊，不是那个不到那个地步啊，你也不要轻易的啊为人赶鬼啊，这个方面要慎重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要怕鬼啊！中国人讲不做亏心事啊，不怕鬼叫门啊，不要怕鬼啊，不要怕乌鬼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乌鬼叫那人出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啊！一只必须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哎，这就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喜欢听什么新道理啊？人民群众喜欢听新闻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群众的好奇。他们在意的不是耶稣基督的教训，啊，他们在意的是新道理，啊，他们在意的也不是耶稣基督，啊，正如保罗对雅典人的批评一样，啊，他们就带他到亚罗巴谷说，啊，我们看到啊，当然不是批评，啊，这是这个《使徒行传》里的记载，啊，你所讲的这新道，啊，说新道理，你看雅典人特别注重新道理，今天你写博士论文，你没有新道理行吗？你没有新道理不过关的啊。过去写博士论文啊，关键是写的真、写的认真、写的深刻、写的实在、写的合乎大公教会的教训啊。现在呢，你一定要有新发现、新道理啊，没有新发现、新道理，博士论文不能过关。啊，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啊，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讲新闻，说说停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能大量的弟兄姊妹用手机了、电脑了，我们整天在新闻里边啊。你读圣经的时间、你学习神学的时间、你祷告的时间非常有限，不知不觉我们就掉在雅典人的传统里了。我们整天听新道理啊，整天听新闻啊，但是上帝的真道、耶稣基督的真道，我们花的时间可能是少之又少啊。这个方面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他们就讲连。他用权柄吩咐乌鬼，啊，他不光是讲道的时候有权柄，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乌鬼也是听从耶稣的，啊，可惜呀，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这个很多文士，啊，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常常不听耶稣的，啊，连乌鬼都不入的，啊，这是让人感到震惊的，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啊，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啊，这地方我们知道，医治这个西门的这个岳母的疾病。啊，然后地方讲到，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耶稣不许鬼说话，哎，鬼听话啊。因为鬼认识他，但是鬼这个认识不是 saving knowledge，不是使人得救的那种爱心的、信心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医治西门的母亲其他许多害各样病的人赶出许多鬼，彰显圣灵在他身上的高摩是没有限量的约翰福音3章34节说，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了一个好的说法是什么呢？你遇到什么问题，你要想想耶稣在这个处境中耶稣怎么做，这是很好的，我们要效法基督。但是你一不小心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哦，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对不起，耶稣怎么做你不一定能做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上帝赐圣灵给你 上帝赐圣灵给我啊，圣灵在我身上的膏抹啊，也就是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恩赐，有的是一千两，有的是两千两、五千两，五千两多也有限量的。但是圣灵在耶稣身上的膏抹是没有什么限量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讲，哎呀，耶稣做什么，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这个方面我们也要啊一定的考量。好，我们看到啊，耶稣的祈祷与侍奉啊，这段令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和耶稣这个公开侍奉的开始是在旷野中祈祷。啊，耶稣忙起来了，啊，耶稣出名了，啊，各城各乡的人都来找耶稣，啊，耶稣可以搞群众运动去了。但是你看，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说弟兄姊妹，人家韩国人的教会为什么兴盛的？啊，早晨四点钟就起床，啊，早晨四点钟教会里，啊，我就到那个韩国那个大教会，早晨四点钟啊，我们的教牧同工在这里祷告。我说我们华人教会，包括我自己啊，有的时候也办不到啊。但是我虽然说办不到，但是我也给大家讲，其实我原来练瑜伽的时候，早晨通常是四点起床的。哇，你说练瑜伽功的时候四点起床，人家韩国弟兄姊妹四点起床祷告啊，所以我们在追求敬虔上我们信主了，包括我自己，我们还远远什么还不够的啊。你说事工怎么兴盛啊，你的灵命怎么兴盛啊，你怎么寻求上帝的，你看耶稣怎么寻求的，耶稣怎么祷告的啊。天未亮的时候啊，耶稣起来啊，到旷野地方去，一个人安静啊，在那里什么祷告。和西门和同伴发现了啊，耶稣到哪里去了？就追到他去，啊，找来找去，遇见他了，就对他说：“哎，众人都找你啊，你还祷告干什么？这么多事忙不完，你祷告有什么用？”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因为事情多，没有时间祷告；事情杂，没有心情祷告。啊，所以就求主，真的是赐给我们智慧，哪怕事情多，哪怕事情杂，仍然有时间，仍然有心情，可以安静的。祷告。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可以往别处去啊，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哎，传道，耶稣是传道的。很多人讲啊，耶稣只要这个十字架上钉死啊复活就可以了。对不起，如果你这样讲，按照你这样讲的话，那耶稣只要从童贞女玛利亚取了肉身，成了小孩子，一岁两岁三岁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就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啊。三岁他也可以死啊，啊，他也可以为我们十字架舍命，为什么非要等33岁呢？哎，所以中间你一定要知道，这是耶稣讲的，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啊，耶稣特别要传道，传道，传道，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讲的，无论得势与不得势，总要以传道为念。啊，包括我们使徒信经，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因圣灵感孕，从童贞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没有强调耶稣传道，没有强调耶稣带门徒的啊。所以说今天我们教会里传道啊，牧师不一定集中于传道。第二，你传道你也不一定能够带门徒啊，人家真的是把你当老师吗？真的是把你当师父吗？那今天可能华人教会包括西方教会，可能大多数人不把牧师当作师父，不把牧师当作是啊，是要进行门徒培训的，啊，大多数人把牧师当作，啊，你就啊讲的比较好，这次讲的比较好，啊，这几年讲的比较好，就已经不错了。我们这几年听你啊，这次听你，下次就不听你了，啊，所以多是这个居高临下的多，啊，冷眼旁观的多，啊，但是真正做门徒的啊，真正是，啊，听而啊信之，信而行之，知行合一的，啊，这个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教育他们遵行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啊。所以这个门徒培训呢啊，基本上在今天教会为什么难啊，今天这个华人教会包括美国教会为什么难啊，为什么哈佛大学兴盛，为什么北京大学兴盛，因为哈佛大学北京大学有门徒训练啊，他们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一个是尊重老师啊，第二个是老师把资源分给学生啊，第三个这些同门啊，我像我的老师同门啊，有做这部长的或者做那教授的啊，老师一说啊，志勇你到那里去 你师兄在那里缺个人，你到那里去做教授，哎，我就可以到那里做教授。你说我要做我导师啊，这个北京大学沈宗龄这个教授的弟子，当时很荣耀，很尊贵，不得了。一听说你导师是沈宗龄，哇，那不得了的。所以今天一说啊，我们大概没有这个概念啊。所以啊，为什么哈佛大学、常青藤大学、北大、清华啊，这些毫无疑问，这些大学继承了门训的精神。但是今天在教会里，我们就忙着各种事工了。好，这些方面我们做一些反思的。啊，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啊，一是在加利利全力纪念会堂传道赶鬼，啊，有一个长大麻风病的啊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叫我洁净了。”弟兄姊妹，我们浑身上下啊，都是罪恶的痕迹，愿我们像这个大麻风病患者一样，主，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求你让我洁净。所以我们要切切的呼求主。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在带领祷告会的时候啊，甚至啊，靠着主的恩典啊，这个牧长讲道的时候啊，也要带出这种精神来。主，你若肯，叫我洁净吧！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耶稣必然动了慈心啊，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病立时啊，即时你给他啊，即时快快的，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的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告诉人。”你看，耶稣并不是让耶稣不让两种人传福音，第一个，耶稣不让这些乌鬼传。耶稣禁止他们说话。第二个，那刚刚疾病得医治的，啊，灵命不坚固的，也不知道耶稣是谁，光是凑热闹的。哎呀，我这个疾病得医治了，你赶紧去找耶稣吧。耶稣不要说，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传，什么话都不告诉人，你还不明白啊？你还不到做老师传福音的时候啊？所以这也让我们感到很震惊的。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啊，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哎，为什么给祭司查看呢？啊，这个大家你读这个，利未记13章啊1到19节，啊14章1到57节啊，利未记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你大家可以看一段经文。啊，利未记一共应当有27章啊，如果我没有记错，啊是27章，27章呢有2章是关于大麻风病的啊，你看到13章，啊13章就讲到啊大麻风病，哎呀是蛮长的一章，啊。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第13章的第3节，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出的毛已经变白，啊，灾病的现象啊怎么样？就是到底是不是大麻风病，啊，不好，隔离，不能够参加公共生活了，啊，如果好了，他又获得公民权了，他又可以回到家庭中，他又可以回到教会中，他又回到社会中，所以祭司是审判的，啊，祭司是裁决的。啊，今天大概很多祭司也没有这个作用，和祭司是审判的，祭司是裁决的，所以哪怕耶稣啊医治了这个大麻风病，耶稣也没有说啊你自由了，耶稣说你先去祭司，让祭司看一看，啊你看看你是否洁净了，真的洁净了，而且你要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啊，是什么啊？献祭的啊，这个地方在啊利未记14章啊讲的有，你长大麻风病洁净的时候。啊，怎么能够啊？怎么能够奉献啊？什么啊？你看了第4节，14章14第4节，就要吩咐人啊，为那求洁净的怎么样啊？底下也讲到说啊，讲到很多的奉献了啊，这个方面我们就不给大家讲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参考这个利未记13章14章，耶稣并没有废除有关麻风病患者防治的律法啊，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啊。今天很多人讲。把这个利未记中的律法都是礼仪律都废除了，对不起，你不知道，你不明白，你没有研究。啊，加尔文研究的时候怎么样呢？啊，加尔文就讲，10条诫命是道德律的总数啊，这是我们改革中的教训。那道德律的总数，然后接下来啊，礼仪律和迷行律啊，礼仪律是啊是关于这个10条诫命的啊前10条诫命的啊这个解释和应用。啊，迷行律是关于10条诫命后6条诫命的解释和应用，所以如果没有礼仪律和迷行律，那10条诫命是实打，是空的，是空空的啊。这个方面要研究的啊，你不研究啊，不研究的细，你没法解释的。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耶稣并没有啊把这个啊立位记中啊有关公共卫生的啊废除掉。今天我们也知道有道理啊，啊，所以到底这些礼仪律和迷信律怎么办呢？啊，第一个不能够直接应用，啊，不能够直接应用啊。为什么不能直接应用呢？哎，因为这个很简单，啊，我们学法律的都知道，法律不能够直接应用，法律你必须得解释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提摩太前书啊，请大家看。可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啊研究啊，我们才能够啊明白。请大家翻到的提摩太前书啊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八节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啊。但是我们就看第八节，只要人用的什么合宜，这就律法都是好的。你怎么关键你怎么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大家这方面我们就不细讲了。啊，如果我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拐卖人口的，或者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啊，那人必要处死。那有的人就说了，耶稣讲了，啊，利未记上也讲了，啊，你不要这个仇恨你的敌人，啊，要彼此相爱，所以就赦免他吧。这叫牛头不对马嘴，啊，这叫牛头不对马嘴，啊，你选用的这节律法，不是关于杀人罪的啊，杀人罪是要处死的。就是你明明人家是结婚的律法，你这个选这个拐卖人口的，这你就不懂了。明明是这个订合同的法律，你就选这个我把强奸犯的有关规定用在你身上，这不行的。所以这些方面很多技术问题的啊。现在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乱呢？啊，为什么美国乱呢？同性恋了。这个变性了，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九个法官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呢？基本上来讲，人家天主教还解释律法，犹太教也解释律法啊。但是基督徒呢，包括我们改革中的，大概泛泛而论，我们最多是解释十条诫命就算了。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学习啊，需要最好的学习，最稳妥的学习是什么？你学习小教的问答，你想学的再深一点，你学习威斯密斯的大摇的问答。威斯敏特大摇的问答在解释十条诫命的时候，引证立位记，引证生命记啊，他们不是说都废除了，是说不能够直接使用，但是其中里边的根据威斯敏特信条 equity， 其中里边通用的道德原则仍然是实用的啊。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好，我们就看到啊，第二次预察，也许我们就快一点。啊，讲到耶稣医治啊，并饶恕瘫子啊，所以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奴，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啊，甚至门前也都没有空地啊。耶稣就对他们讲道，你看，耶稣这个群众里讲道讲道讲道啊，耶稣继续讲道啊，讲道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带着瘫子来啊，这个而且啊进不去，怎么办呢？啊，直接把房顶给拆了啊，当然。啊，不要主文基督教会的房顶你拆不了啊，是不容易拆的，钢筋水泥之类的啊。但是那个时候的房子有很多都是用木头，很多都是用草啊，接下来就可以了。拆掉房顶，拆通了，就把瘫子连他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这个地方大家特别记一下，你的信心呀，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你有信心，他们有信心，你有信心。也是好的，上帝也特别怜悯。你看，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这个耶稣没有说这个瘫子有信心的，所以说我们的信心，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也能够给我们的家人带来影响、带来感染，甚至带来感动他们信主的。啊，所以说，首先不是说，哎呀，上帝你赐给瘫子信心，上帝坚固我们的信心，就能够成为众人的什么祝福。小子，你的罪赦了啊！这儿很奇妙，耶稣只是说啊，你的罪赦了啊。耶稣首先对付的不是疾病，你的罪赦了，可能也许和这个瘫子有关，也许这个瘫子啊是内疚的啊，不愿起床啊，也许这个瘫子是生来的瘫子啊，另外一回事。但是无论如何，这儿耶稣首先没有医治他，中间说你的罪赦了。有这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而这个人怎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你文士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文士说的没有道理是什么？ 他们是浮非，就是心里非议耶稣，他们应当这样直接提出来，他们应当向上帝祷告：“哎呀，主啊，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认识耶稣是谁呀、啊？他为什么能够赦人的罪呢？而不是在腹中攻击耶稣、陷害耶稣，甚至要把耶稣什么杀死啊！”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疑惑，这是正常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方式、他们的心态是不正确的。所以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妄论议论，就说啊，你们为什么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啊，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啊？哪一样都不容易啊！赦罪你敢随便赦罪啊？这个摊子好了，拿起褥子再走，哪一样容易呢？可能呢，从形式上来讲，说赦罪更容易，说赦罪啊，赦罪啊，赦不赦，上帝有没有赦罪是另外一回事，容易。啊，就像今天很多，哎，你信主了，人家真正信主没信主啊？你的罪得赦免呢？真正有没有罪得赦免？这很容易啊，不一定是真的，而且，但是说让这个摊子，让这个众人面前摊了多少年的站起来行走，这是神迹奇事啊！所以，但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我就通过让这个摊子起来行走，这是更难的，那就说明。仁慈真的是在地上有设计的产品，所以弟兄姊妹，神迹其实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为上帝、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啊！所以这才叫神迹其实啊，不是凑热闹的啊！神迹其实不是照顾人的啊！耶稣很多时候不医治人的啊！耶稣在必士大池走，那么多罪、那么多病人，耶稣只医治了一个，难道耶稣就没有慈爱之心了吗？不能这么讲啊！耶稣按照他的心意。上帝按照他的心意，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医治谁就医治谁。但是圣经中记载的神迹，其实是让人啊知道，让我们也知道，耶稣行是不可测度，行神迹不可胜数，因为他就是上帝，因为圣灵在他身上的膏抹没有限量的，所以被称为 signs and seals 啊，是上帝的标记和印证的。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啊，你神迹其实是标记和印证啊，就是标记和印证。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这是真的是医病啊！有些人，我过去在灵恩派教会里待过几年啊，很多人医治，奉主的名，让你这个摊子起来。摊子没起来，就说：“你看，你信心不够吧？你是不是还有没认的罪呀？你看，你自己妄称主的名不认罪。”啊，反倒把责任又完全归到对方身上。当然，对方也有一定的责任，但这不是行神迹奇事的啊，这是招摇撞骗的啊。所以啊，当着众人面就出去了啊，一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上帝。他们就知道这不是人行的，这是上帝能行的，人哪能行这样的事？所以他们都归荣耀给上帝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弟兄姊妹，耶稣继续讲道，耶稣一直摊子。耶稣强调人子的权柄，人子的权柄不仅仅是能够医治人，更是强调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弟兄姊妹，我们在单一理书就特别知道这个人子这样是特指人子也有特指，也有泛指。The son of Adam 就是指亚当的后裔人子。但是呢，有的时候人子是特指耶稣基督的。好，我们看到耶稣呼召税吏。耶稣又到海边去，众人就到就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你看，耶稣整天教训人，整天讲道，耶稣经过的时候，到海边看见亚勒菲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这个税吏我们就知道，税吏不光是为罗马人效力，而且自己还损公肥己，是招人恨的，被称为犹奸，犹太人的。犹太人的奸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哇，愣住了。耶稣还怎么呼召一个税吏呀？耶稣还怎么呼召一个臭名昭著的众人不耻的税吏跟随耶稣呢？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这个不勉强都是有感动的。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耶稣还在他家里坐席利未又把好多税吏和罪人都请来了，与耶稣。和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你看，耶稣太不注重自己的清明了。耶稣，你怎么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呢？就跟有一次， 我在北京服侍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查经班是北京大学教授啊，也有个查经班是安全公安局的这个官员，还有一个查经班是商人的，但是另外一个查经班是谁呀？另外一个查经班是外地打工的，有一次我请一位这个教授啊，我不说谁了，他也是一个做工的人了。到这个打工的那儿去，打工的那地方，你在北京打工买房子，各个方面都破破烂烂，在那里给他们传道，然后这个我这个教授朋友对我说："哎，志勇，你怎么跟他和这些人打交道？你不要这样做好不好？"就好像觉得很掉价一样啊！不是的，不是，主的仆人不要这样啊！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啊！耶稣基督和这些税吏罪人坐在一起耶稣没有自命清高。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借着耶稣扶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法利赛人们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和罪人、税吏妓女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哎，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这人，哎呀，他们就看不起耶稣。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耶稣没有排斥医学，耶稣没有排斥医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因为有些极端灵异派的人，我有信心，我求告主的名，凡求告他名的，就必得救，就必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就得了医治，不去看医生，该看医生不看医生，该吃药不吃药，这不合乎圣经的，这是极端的，这是狂热的，这是错误的。当然，这也是他个人良心的自由，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制止。就像我和李行长老去探访一个人，这个骑自行车，把头撞坏了，成了植物人，医生就劝家属："哎呀，这个植物人啊，根据我们的了解，不可能好转了，拔管子吧。"那这个家属说："哎呦，我们不能拔管子啊，我们要陪伴他，我们希望他再醒来。"一晃2个月过去了，哇，这个家的人真让人感动，姐姐，妹妹，嫂子，一家人就说。我们从来不让我们这个弟兄单孤单，我们轮流来陪伴他。哇，真让人感动，太让人感动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医生、医药、医学都是好的但是现在也常常滥用那我们知道有好医生也有坏医生这个都知道的所以我们就不讲了。但是你要反对医学、反对医生、反对医药、反对大臣这是错误的一概反对，这是极端，是错误的。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什么罪人？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这话是十分可信的这话是十分令人感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耶稣继续教训人耶稣继续呼召门徒耶稣甚至呼召税吏立位做他的门徒，和罪人税吏一同吃饭耶稣联系罪人，没有
我以
罪
为
人。
你行。
所以在我们教会中很多弟兄姊妹有博士文凭硕士文凭但是无论如何也有很多有发财的感谢主，都是好的但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在上帝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都要不要特别的显山先露水的关键是我们要互相扶救，互相迁就耶稣强调他的使命是来招罪人的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看到禁食与安息日。当下耶稣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所以我们从旧约圣经看呢禁食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赎罪日的时候禁食。所以你看到赎罪日的禁食在利未记23章32节。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极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有的人说你怎么知道安息日是这个禁食呢？因为底下讲得非常清楚一个是希伯来人非常清楚，第二个是以赛亚书也讲了，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骨极心的日子呢？刻骨极心的日子就是禁食所以说这个由律法上的规定禁食呢是在赎罪日每年一次每次一天一天的时候呢是从日落到日落的这是禁食的这就什么方面呢？第一，我们需要禁食；第二个方面呢，不要苦待己身如果你身体状况不允许， 你不要说啊，我禁食四十天，我和耶稣一样，你和耶稣不一样啊。我禁食四十天，我和摩西一样，你和摩西也不一样啊。耶稣圣灵在他身上的高摩是没有限量的啊。摩西是特殊传道人，我们不是特殊传道人的，包括王志友牧师，我们是普通传道人，我们不是特殊传道人的，我们和摩西不一样的，我们和保罗也不一样的啊。这个方面一定要认清我们的身份和地位的。当然啊，在面对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重大时刻、危难时刻的时候，啊，我们也要适当的禁食祷告，啊，甚至是全教会禁食祷告，啊，全国禁食祷告，啊，这也是上帝所悦纳的，啊。但是这儿耶稣特别强调，禁食的时间，啊，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禁食？那就是耶稣，啊，和门徒们大概是这2年半的时间。啊，耶稣没有让他们大量的进食，而是做工、做工、做工，啊，向耶稣所学习，啊，但是当耶稣啊新郎离开的时候，啊，门徒也要进食的，啊，我就知道，马丁路德，特别是这个加尔文，啊，加尔文至少每周啊，啊，都有一天的进食祷告的时间，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加尔文至少每周有一天的时间进食祷告，说进食是一个需要经常的操练的。啊，你如果能够管住你的舌头，啊，中国人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你一顿不吃饿得慌还不慌，啊，再饿一顿还不慌，再饿第三顿还不慌，哇，这才叫灵修的什么功夫？最起码赎罪日的时候是三顿不吃的，啊，所以说进食是一个很常重要的操练，但是在操练进食的时候，一定要晓得律法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如果你的身体不合适，你正在怀孕啊。啊，糖尿病了啊，或者是各个方面有身体软弱的，不要强迫自己进食，更不要强迫别人进食啊，一定要慎之又慎的啊。所以这儿讲到新酒与新皮带啊，当然耶稣啊传福音不是全新的啊，但是确确实实有很多啊新的解释啊，这个地方也需要一个新的皮带啊，这个新的皮带将来就是啊新约教会啊，将来就是啊这个犹太人。宗教之外的这个新约教会就什么出现了。今天我们学习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从这个新约圣经啊使徒行传开始的。其实严格来讲这有问题，为什么呢？啊，因为教会呢不是从新约开始，教会也不是从基督开始啊。大家看一节经文就知道了啊，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所以我们就看到新约教会当然从新约时期开始啊，但是整个教会呢啊并不仅仅是从新约开始啊，并不仅仅是从耶稣基督开始啊，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的啊这个18章啊，18章啊，请大家看到啊，在18章的17节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啊，这个地方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呢。啊，耶稣说告诉教会，教会是指什么？啊，教会就是指那时候的犹太人的教会啊，犹太人的会堂。啊，说新约圣经的教会也是按照犹太人的会堂建立的。啊，这个方面大家知道。啊，一开始使徒们也都是在圣殿里聚会的。啊，一开始保罗传讲福音的时候也是都到犹太人的会堂里去的。啊，后来犹太人呢，啊，就是你若认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是主，那你可咒可诅啊！所以犹太人呢，就把这个信拿撒勒人耶稣是主的教会给排斥出来了，啊！所以这是教会中，这是教会的第一次分裂，就是犹太人的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分化，啊！第二次大分裂，当然我们说是第一次大分裂，是主后10年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分裂，但是在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分裂之前，犹太教和基督教已经分化了。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安息日的解释啊，这样耶稣说啊，我们就快快给大家看这个地方，因为非常精微。我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耶稣怎么为他辩护呢？啊，耶稣是用案例法啊 case law 或者 precedent 啊，我们知道英国、美国的普通法是有案例的啊，比如说最高法院啊，可以啊，这个可以堕胎，那这个如果认承认了这样的案例，就可以堕胎了啊，把关于堕胎的案例推翻了，那就不能堕胎了啊，所以这叫案例法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耶稣就提醒他们这个案例你们有听到这个案例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那时候亚比亚他做大祭司，这个大卫受扫罗的追杀，进了上帝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弟兄姊妹知道，陈设饼是由祭司或者亚伦的家属吃的这个大卫不是祭司的，大卫不是亚伦的家属，所以大卫要按照字句上来讲，大卫不能吃陈设饼的。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清楚，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以吃。说大卫从字句上是违背了律法，但是耶稣又说，我们在其他的经文讲，耶稣说我们不能把无罪的当成什么有罪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一定要明白律法的什么经义律法的经义是什么呢？就像上次这个礼拜天永刚长老给大家证道的时候讲的，你比如说这个时速你不能够超过40 mile。但是刮大风一下大雨了，你还要开到40 mile 啊？你可能30 mile 你也不要开了，甚至干脆你把车移到道旁边去停下来，你否则的话车毁人亡的。所以这是紧急状况的，我们不能够按照字句守律法的，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什么活的。所以解释律法不简单的，你看起来形式上违背律法了，但是耶稣说你不能把无罪的当成有罪的，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是保护人的，不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而是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怎么解释怎么应用，人子有完全的权柄的，人子的权柄大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权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耶稣为我们设立了两个方面。第一，解释律法的基础问题。怎么解释律法，耶稣是非常会解释的。第二个方面，耶稣在解释安息日的时候就给出了我们两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关于安息日的解释是罪和罚的。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立法者。好，我们看到第三次狱查。说敌对势力的增长。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哭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你看，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不怀好意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是众人，就许多人窥探耶稣。他们窥探是什么意思呢？找耶稣的毛病。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啊？他们就开始要抓耶稣的把柄，想方设法的控告耶稣。但是耶稣不怕，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为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吗？”他们都不作声，他们也怕给留下把柄。而这些人并不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他们对律法也没有确信的，但是他们只是一味的找耶稣的什么毛病。你看，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什么刚硬。耶稣是既是生气，又是忧愁。生气是因为他们竟然这样跪诈。忧愁是因为他们的心刚硬是要下地狱的。就对，但是耶稣仍然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耶稣不听人的乱结不会拦阻他的行为。他伸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法利赛人本来和西律党是仇敌的，而且西律党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杀了很多法利赛人的。但是这个时候为了除灭耶稣，他们不惜和西律党的人互相什么勾结。什么勾结呢？法轮功的人和共产党勾结就是类似的或者是国民党的又和共产党和解了。为什么呢？为了共同的利益本来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走的国民党抗日的将军元帅就是重要的军官都是抗日的英雄的。200多这个上将少将级的都给共产党灭了但是后来的国民党还是要和共产党握手和解现在就很多人讲这个国民党不是当初的国民党了但是无论如何，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和西律党人商议怎样除灭耶稣，就法利赛人的阴险他们以西律党人勾结狼狈为奸的。但是弟兄姊妹这是许多人还是接受耶稣。所以耶稣和门徒推到海边去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啊，从加利利跟随耶稣的，耶稣老家的很多，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事啊，不管是加利利，就从犹大、耶路撒冷、伊斯曼、约旦河外，并推到希律的远方、西方四面八方赶来啊。耶稣因为人多，他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的弟兄姊妹，反对耶稣的人多，支持耶稣的人也不少。但是啊，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啊，耶稣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疾病的啊，都进来要摸他。啊，乌龟无论何时看见他，就匍匐在他面前说："哦，你是上帝的儿子。"你看，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哦，耶稣嘱咐他们好像很亲切，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耶稣不需要乌龟来传福音显露耶稣。啊，耶稣也不需要那些刚刚经历了神迹奇事，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到处大讲什么特讲啊，这些都是啊。有的人说："哎呀，只要传耶稣，只要做见证就好了。"不是的，不是的啊，并非如此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耶稣拣选12个使徒啊，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那里啊，他就设立12个人啊。弟兄姊妹，在这个圣经的其他段经文讲到，耶稣禁食祷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着跟随耶稣的人中啊，有三种人，哪三种人呢？普通的信徒，第二个呢，耶稣呼召的门徒，第三个呢，耶稣在门徒中又设立或者拣选了12个使徒啊。所以你不要认为啊，基督徒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有普通的信徒，有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也有耶稣在门徒中所设立、所拣选的12个使徒。当然，从理想的状况来看，啊，每一个信徒都应当成为门徒，啊，每一个门徒都应当接受训练成为使徒。但是，我们如果看福音书的话，你看到有信徒，啊，有门徒，然后耶稣又拣选了12个使徒。然后我们看到，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啊，这就是耶稣要重点培养人才，啊，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啊，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啊，这12个人有西门，啊，底下都是这个，耶稣给他起名字叫彼得，还有西庇得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雅各和约翰是兄弟俩，啊，又给他2个人起名叫雷子，雷子是什么意思呢？啊，脾气暴烈，啊，脾气不好，啊，脾气不好，耶稣也爱他们，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麦、马太、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啊，和达太。并奋锐党的西门，什么叫奋锐党啊？啊，我们就知道2个西门，一个是西门彼得，另外一个是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的西门是什么？是匕首党啊！那个党师的奋锐党呢，都随手带着匕首，随时要杀罗马人的，随时要暗杀，随时动手的啊！所以你要知道，耶稣的使徒中，耶稣亲近的人中，有一个人是奋锐党啊，另外有2个人是脾气不好的。还有一个人是加略人犹大，犹大是什么？贪财的啊！最后为了贪财卖主，什么卖友啊？所以你就看到啊，在耶稣的这个12个使徒中啊，彼得啊，特别是大嘴巴，随便说啊，彼得大嘴巴啊。然后约翰和雅各是什么？雷子啊，脾气暴烈啊。当耶稣在这个经过撒玛利亚一个村庄，那人不接待耶稣啊，这个雅各和约翰说："躲，让我们呼喊天火。"像以利亚一样，把他们都灭了算了。你就知道他们是脾气暴烈、性情刚烈啊。这个真的是这个替天行道的心特别急切啊。里边又有一个奋锐党人，奋锐党是主张暴力革命的，大家都知道啊。加略人犹大是卖主的啊，所以你就看到啊，其他门徒我们不是特别知道的很细啊，但是这5个门徒啊，彼得啊、约翰和雅各啊，另外还有奋锐党的西门、加略人犹大是很有特色的。啊，耶稣的使徒们呀，啊，都是很有个性、很有特色。然后我们看到耶稣与不信者辩论，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啊，甚至连饭啊也顾不得吃啊。你看耶稣做工多么忙啊！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耶稣疯了，耶稣说癫狂了啊。所以这个第三千禧年施工的这个普拉特教授。啊，他是英文美国人，啊，他学个中文，他见了你的面，你是不是癫狂了？他说你是不是疯了？就说信主做主做主公啊，我们就知道， 家属说耶稣疯了，啊，后来这个保罗也有人说，哎呀，你的学问太大，让你疯了，所以你看到，啊，这就被称之为一种神圣的疯狂啊，我就不多给大家讲啊，这是希腊哲学中犹太人都讲的一种神圣的疯狂啊，为主不要命的啊，为事业、为理想、为真理不要命的啊，就是疯狂的啊。其实你没有这个疯劲儿啊，做不成事业的。啊，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啊，他是被别西卜扶着。你看，有的人开始给他扣帽子了，标题党出来了。哦，他是被鬼扶着的啊，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啊。一开始大家还是服众，这个非议他，哇，他怎么僭越了？现在就开始直接这个攻击他了。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哎，但是耶稣仍然给他们讲道理，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啊，若是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是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带领小组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主恩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最大的忌讳是什么？最大的忌讳是分裂小组，最大的忌讳是分裂教会。啊，分裂教会就是给耶稣基督的身体放血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啊，这个自相纷争。啊，这个是主恩教会占领不住的，所以我们带领小组、参加小组，千千万万总是要以教会合一为念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说，若撒旦只想攻打纷争，他就占领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绑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啊，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是要担当永远的罪。啊，这个方面我们将来会给大家讲的更细一点。啊，什么叫亵渎圣灵的？啊，亵渎圣灵的是，啊，明明知道，啊，耶稣是救主，啊，这个地方啊，明明知道耶稣是啊救主，是上帝的儿子，啊，但是却，啊，不仅不相信耶稣，啊，甚至攻击耶稣，啊，说耶稣是被别西鬼扶着。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那这就是啊亵渎圣灵的罪啊。当然我们还会给大家一些啊更详尽的资料。然后我们就看到讲啊亵渎圣灵的，这儿讲的上下文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说耶稣是被鬼扶的啊，耶稣是靠着鬼赶鬼啊，这就是啊亵渎圣灵的啊。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鬼扶着的，所以解释非常清楚。耶稣为什么说啊亵渎圣灵必不得赦免呢？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五鬼扶着的，所以如果你不管不信耶稣基督，甚至亵渎耶稣基督，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你不信耶稣基督，啊，甚至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愿意学习，或者是你不说话，那是一回事。但是你明确的来攻击耶稣基督，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而且你见到了神迹奇事，啊，然后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啊，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呐。”你母亲和弟兄在外面找你。哎呀，一家人。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啊？”就四边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弟兄姊妹，人最亲的并不是血缘关系，人最亲的也不一定是夫妻，啊，人最亲的也不是父母子女。那中国人都讲义道会友啊，啊，知己的朋友是义道会友啊，所以耶稣也特别强调，凡遵行上帝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啊，弟兄姐妹，啊，是与我们有恩的年长的，啊，是我们的为父为母的，啊，弟兄姊妹同辈的差不多的，啊，弟兄姐妹，我们在主内是一家人，所以我们这儿讲到耶稣的典况。讲到文士的攻击，讲到亵渎圣灵的罪，讲到耶稣真正的家人是谁。所以我们看第四次浴场，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啊，他真的在上船坐着，啊，你看耶稣，啊，不得不坐在海边，坐在水里的，啊，当然在水里有船的，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岸，啊，海岸，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耶稣说：“你们听了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啊，这里讲了四种，啊，一个是，啊，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啊，飞鸟吃尽了，啊，就是听了道，啊，没有信心，啊，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 就把挤住了，就不解释。有落在好土地的，就发声长大，解释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有时候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什么意思呢？耶稣不勉强人，你愿意听，你就听。当然，说的意思更深的是什么呢？上帝开通了你的耳朵，赐给你一颗受教的心，你就会听。啊，这不能勉强的。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是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不讲的。这叫什么？信耶稣、明白耶稣啊，一定是由圣灵隐秘的工作的啊！我们现在都否定了啊！你看耶稣讲的，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啊。现在我们就说，只要谈福音啊，人都会信耶稣，不是这样啊！你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3章8节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说重生是圣灵隐秘的工作，哎，大家一定要记住，重生是圣灵隐秘的工作，是圣灵独行其事的，是圣灵啊，使人从死里什么复活啊。当然圣灵的内召和工作也借着啊教会外在的传道和圣灵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事情是有一定的秘传的啊，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啊。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啊，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啊，耶稣就亲自给他们解释，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神的话语，撒在路旁的啊，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啊，很多人听到啊，为什么听不到啊？啊，你的道种啊，被撒旦夺去了。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时欢喜领受，但是心里没有根，不管是暂时的，啊，一听说信主没有得到帮助，啊，信主疾病没有得医治，遭遇患难。受了逼迫立刻跌倒不信了，因为他信的也不是主，他是让主帮忙的。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啊，就是人听了道啊，也信主了，似乎是信了，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啊、这种人有没有信主呢？这种人似乎是信主的啊，因为道还在，这是没有结果子。那撒在好地上的啊，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所以这个比喻呢啊，就是四个方面啊，落在路旁的，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落在荆棘地里的，落在好土地里的。另外三个天国的比喻啊，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啊，其实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啊，就应当听啊。所以说灯放在、啊、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上。什么意思呢？我们听到一定要在家里行出来啊，听到一定要在上帝呼召我们的地方行出来。又说你们要听，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啊。然后我们看到下一个比喻，又说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什么意思呢？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呢？啊，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啊，在后穗上结有饱满的籽粒，估计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那弟兄姊妹，你传道到底谁信了，你可能不知道。你认为信的可能不一定真信，你认为他不可能信，他可能信了。你认为他成长了，他能做工，他结果子，可能不一定。你认为他没有成长，他没有结果子，他可能成长了，他可能结果子。就像过去我在北京服侍的一个人当时很失望很沉重。十几年以后打电话，哎，他悔改信主，而且他从原来的颇为成功的商人，他去做牧师了。他奉献自己的家产，奉献自己去做牧师了，哇，把我震惊的掉下牙来，哇，怎么能看起来没出息的，怎么还出去做牧师的，奉献出来了，上帝让他成长，所以我们就继续撒种。又说上帝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 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也可以树在它的荫下。弟兄姊妹，这里是指什么呢？这里常常有的人强调这个芥菜种长成大树。对不起，这的主要含义是指什么呢？它长成大树啊，天上的飞鸟都可以树在它的荫下。什么意思呢？我们基督徒好好做工，就能够帮到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我们美国好好的建立包括一些反对美国的人，包括一些敌基督的人，他也觉得美国好，他也到美国来，哪怕他不是只好鸟，他也想到大树上去垒个窝。这个就是很明显，他不是好鸟也想找个大树垒窝的所以说你就看到，甚至天上的飞鸟也可以树在他的什么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耶稣讲道的时候没有一视同仁的耶稣讲道对一般的群众讲用比喻但是只有对门徒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的这样的话今天大家不敢面对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中的。所以灯台上的灯，公共的影响，撒种的比喻是指天国的拓展芥菜种的比喻是指天国的作用我们最后看一个耶稣平静风和海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过那个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今天你要去圣地的话就是一个大湖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暴风骤雨，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你知道小木船啊，哇，暴风骤雨，船满了水，那船要沉底的。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急呀，门徒叫：“哎呦，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还不管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弟兄姊妹，环境险恶，有的时候狂风暴雨，我们的船进水了，我们的脑子进水了，我们的家里进水了大家很着急但是要交托仰望上帝掌管门徒的抱怨有的时候我们难免有抱怨，主啊，你为什么还在睡觉，你不管吗？我们都死了，你怎么还不管耶稣实行什么拯救。所以41节讲，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你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谁？”对啊，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说，野兽听从他，天使听从他，五鬼听从他，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耶稣实在不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乃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实在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也是为他造的。所以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到耶稣不是一般的拉比，不是一般的救主他乃是上帝什么本身的。好，这样今天我就把这个马可福音的前十章给大家稍微串一串我们看看时间已经超过一点我们希望9点结束现在9点10几分了看看大家还有没有特别问的问题。对啊，大家有没有特别要问的问题我们看看建树长老你有没有要补充的。对
没有补充的。
好，今天也比较晚了，如果没有什么补充的抱歉，今天这个资料虽然我都预习了，但是想了很多我会再给大家补充一些然后有文灵姊妹发给大家，我们就请这个建树长老还有没有报告的事项
没有，就是鼓励请大家这个在小组里面要提醒大家，这个下个礼拜，下礼拜五是第一次的联合聚会哈。联合聚会实际上，王牧师就是要跟我们讲这个整个马可福音的这个概论哈。请大家务必要参加哈。
好，谢谢。李新长老有没有补充的？
没有，谢谢。
没有。好，我们请建树长老为我们祷告，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预察，好吧？谢谢。